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四章，人我之间，二十五则。第十九，远避嫌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篱下不整关。走在瓜田中，屈身去提你脚上的鞋，在你固然问心无愧，但是你不能怪别人说你要取瓜。行在礼数下，举手去整你头上的帽子，在你固然无负于人，但是你不能怪责原主猜疑你要偷礼。许多事本是你可以做的，但你不可不顾到他人的疑惑。基督徒受人的毁谤讥议本是不能避免的事，但是如果因为你不知道远避嫌疑，以致使软弱的人跌倒，使仇敌得着亵渎神的把柄，你就不能不负责任。世上的罪恶由于财色两事所引起的最多，许多人也最容易在这两样事上注意别人，猜疑别人，所以你也当在这两样事上特别谨慎，一方面为自己谨慎，免得自己因为轻忽以致陷在罪中，一方面也当为别人谨慎，免得别人因猜疑你以致弄出种种的事端。经手他人或是公共的钱财，务要清清楚楚，万不可模模糊糊，因为这样做最容易引起他人的猜疑，而且在被人猜疑的时候自己无法洗清辨明。经手公众的款项，最好会同几个人一同负责，查点灯账，使别人没有猜疑你的机会。不可独自到他人或是公众储存财物的地方。如果你跟别人一同在那儿，别人因为事情要离开那儿，你必须跟他一同离去，切不可独自留在那儿。或是在别人都离去之后再慢慢离去，这都是最容易起人猜疑的事。若是你奉派去查办什么事或什么人，切不可受与这事有关系的人所馈送的银钱礼物，也不可前往他们的宴请，因为这很容易使别人猜疑你，说你受他们的运动和贿赂。待公家或别人经手银钱购买物品，当将银钱收据、物品发票清清楚楚地交还付托你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不可不通知主人便进入他的房屋。无论在什么地方，万不可随手开他人的箱子、囊袋等等的东西。别人低声谈话，你不可走进他们身旁。别人看信、写信、记账或是写日记，你不可立在他们背后，这都是容易起人猜疑的事。独居的男子切不可招待女子在家中住宿，独居的女子 切不可招待男子在家中住宿。虽然你们两方的心机都是清洁光明的，但是你不能使每一个人都谅解你的心机。一个男子不要同一个女友单独到什么别人不容易到的僻静地方或是黑暗的地方去。如果必须到那种地方去，就当约同两三个别的人同去。青年男子不可挑逗别的青年女子手中所抱的小孩，更不可任意从他手里把小孩接过来抱。若是他喜欢使你看看他的小孩是怎样可爱，因此请你抱一抱，你就可以接过来，略抱些时候就还给他，以后不可再伸手去抱，除非他因为有事请你代抱些时候。男子同女子往来交际，言语要谨慎，举止要端庄，态度总当磊落大方，切不可鬼鬼祟祟，杞人疑窦。第二十，在人家中做客。除了你最熟识、最亲近的亲友之外，不可贸然请求别人接待你到他家中去居住。你知道你是可靠的，但是别人不都详细知道你。如果你这样请求他们，他们如果不接待你，怕使你感觉难堪；接待你，他们又不放心，不知道你是否可靠，这就使人作难。好在到处都有旅馆客店，虽然有的地方没有十分适宜可住的旅社，但是你自己受点苦，总比使别人作难要好。不可到居处狭小、生活艰难的亲友家中去做客。这样的人，家中所感的困难已经够多了，你不可再增加他们的困难。如果有什么特别原因，是你必须到这样的亲友家中去，你不但不当累着他们，并且当嫉妒他们，使他们因着你去得着一些好处。跟亲友约定要到他们家中去做客，应当早日告诉他们到那里去的时日，这样他们好预备接待你，免得你忽然来到使他们手忙脚乱，多感困难。要到亲友家中去做客，当先询问他们一切的事方便不方便，因为你不知道别人家中有时有什么特别情形，使他们不能接待客人。在人家中做客，应当凡事体恤主人和他家里的人。如果主人事工繁忙，你不可多与他闲谈，耽误他的事工。如果主人家中有病人，你应当特别安静，不可大声谈笑、唱歌作乐。如果主人家中有什么忧伤的事，你应当与他表同情，尽力安慰他。如果主人有什么需要人帮助的事，你应当尽力帮助他。主人或他家中的人睡眠的时候，你应当动作安静，更不可高声谈笑、唱歌作乐，使人不得休息。如果主人待你有什么不周的地方，你应当体谅他，要明白他并不是在招待你以外再不做别的事，他有许多的事要去做，要去想。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有限的，事物一多，总不免在一些事上不能顾全的十分周到。在人家中做客，若是主人太忙，同时你有余暇，就应当帮助他做些事，减轻一些他的劳苦。如果主人家中没有仆人，你更当帮助他做一些日常生活中必须做的事，不可只等候受别人的服侍，那是骄傲而且自私的行为。 在人家中做客，凡是要使那家的人得益处、受造就。不要在任何一件事上使那家里的人受痛苦、遭损失。在人家中做客，要尊敬主人家中的老年人，要爱护主人家中的儿童。跟主人家中的妇女往来谈话，要特别谨慎，言行庄重。对主人家中的仆人要宽大和平。在人家中做客的时候，若不是得主人的邀请，不要干预人家中的事。在人家中做客临走的时候，应当给仆人一些赏钱。赏钱的多少要看各方面的情形和你停留的久暂来决定。这项钱当交给主人，代为分给仆人。在人家中做客离开以后，应当写信致谢，并且报告已经平安到达某处。第21，对众人讲话。对众人讲话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有许多人很有知识，很能做事，但是一到众人面前就不敢开口讲话。或是虽然敢开口，但是所说的若不是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便是凌乱无序，令人无从明了。以至于他虽然有很重要的意思要发表，但是发表不出来。这真是可惜。对众人讲话，先天的资质固然很有关系，但是也贵在练习。虽然不能人人都会做很好的长篇讲论，但是只要用心练习，每个人总都可以在众人面前发挥自己心中的意思。这种练习当先从小处入手。所以有什么机会对少数人讲话，就当勇敢练习。不要怕对众人讲话，胆量跟口才都是越练习越增长的。对众人讲话，这第一要有一定的意思，第二要有通顺的言辞，第三要有适当的态度。无论一个人如何长于讲话，若不先有一定要发表的意思，还是不必开口的好。不过有了一定的意思，却没有通顺的言辞，总不能使人完全领会。有这两样，再加上适宜的态度，就可算尽美尽善了。对众人讲话，要看听众的程度，再定要讲的意思跟措辞的深浅。如果过深，听众不能领会；过浅，又不免惹人厌烦。有的时候听众程度高低不齐，那就只能注重多数的人。对众人讲话，不当用过于高深的言语跟词句，使人不易领会。但是也不可用过于粗俗的市井言辞，总以用雅俗共赏的言语为佳。对众人讲话，声音的大小高低要照人数的多少跟地方的大小而定。最要紧的，要使在场的人都能听见。常见有人对千百人讲话，声音细微得很，除了离他最近的百数十人以外，其余的人简直完全没有听见他说些什么。这是讲话的人当引为大见的事。不过也不可声音太大，使听众感觉到刺耳。对众人讲话，快慢要适中，太快了，听众跟不上；太慢了，又使人着急。对众人讲话，要留意听众的兴趣，可进则进，当止则止。有人讲起话来总是絮絮不休， 其实所讲的话一点没有味道，或者听众丝毫不需要。在听众已经感到疲惫了，闭目思睡了，讲的人却仍然兴高采烈，这是惹人厌的事。对众人讲话，言辞跟态度固然应当谦卑，但是无谓的谦辞套语却不可多说。比如说自己不会说话，不配说话，说自己没有预备，说得不好，请大家原谅，这一类话是耗时又惹厌的。对众人讲话，总不可夸张自己的长处跟优点，这是自取羞辱的事。不敢说话的人，遇见应当对众人说话的时候，当勉励讲话。喜好说话的人却应当谨慎，若不是必须讲话的时候，就不要讲话。对众人讲话的时候，不可轻易批评人，不可述说别人隐藏的事情，不可轻易宣布什么人的恶行，也不可轻易赞扬什么人。讲话的时候当记得，你是在那里讲什么，不要跑到你所讲的范围以外去。有人报告事项的时候，不知不觉竟然演说起来，也有人在见证会中做见证的时候，竟然长篇大论地讲起道来，这都是不合宜的。讲话的时候当面向听众，不可俯首下视，或是注视手中所拿或者台上所放的稿纸。如果听众不都在一面，也当不断地转动头部跟身体，向着各方面的听众，叫他们觉得你是对他们每一个人讲话。讲话的时候字要咬得清楚，使听众能听得懂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讲话不可前半句重后半句轻，不可用不完全的句子。讲话的时候不可说辱骂咒诅的话，或是含有卑鄙污秽性质的言辞。有人在讲话的时候手中常玩弄笔或是书，也有人常抚摸衣服或是纽扣，这都是不好的习惯，应当戒除。在讲话的时候态度不可太死板，站在那儿像木偶一样，但是也不可太轻狂，以致招听众的轻视。述说什么事不可张大其词，言过其实，不可述说你不确实知道的事，不可道听途说，不可对许多人讲你要对一两个人所说的话，也不可对许多人讲只与少数的人有关的话，这样做是耗费多人的时间，而且招人厌烦。讲话的时候常要抓住你所讲的这篇话的主要点，不可信口开河，越讲离题越远，使听众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这是极不好的事。第22，尊敬老人。尊敬老年人是神在旧约时代给他百姓的律法，也是有知识的人所共认为当做的事。利未记19:32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当你坐着看见认识的老年人进来，应当赶快起立，把一个高位让给他，等老年人坐下以后你再坐下。如果你看见老年人没有座位，当将你的座位让给他，不可让老年人站在那儿，你倒坐在座位上。 不但对认识的老年人应当这样，就是在车中、船上或者其他公共的地方也当如此。走路、进门、出门、上下车船的时候，都应当让老年人走在前面。如果有特殊情形，你必须走在前面，就当请求老年人原谅你，然后再走。看见老年人上下车船、楼梯跟石级的时候，他们如果需要人搀扶，你就应当赶上前去搀扶他们。与老年人同行的时候，如果他们手中拿着重大的物件，你应当替他们拿着。但是对于完全不认识的人却要谨慎一些，恐怕他们不了解你的意思，以为你要抢夺他们的东西。乘坐人力车的时候，应当让老人所乘的车走在前面，一方面是表示恭敬，一方面是为照应他们。有些老年人因为知识不足，或是因为记忆力减退，或是因为有其他缘故，对人谈起话来常常是絮絮不休，你当对他们忍耐一些，实在不能忍的时候设法躲避他们就是了，切不可向他们生气，或是有别样粗暴无礼的动作。不可用严厉的态度跟巨大的声音对老年人说话，只有对耳聋的老年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应当大些。若不是有特殊的情形跟宾主的关系，谈话或是聚餐的时候，都当让老年人坐上位。摄影的时候，如果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当让老年人坐着，年轻人站着。如果都坐着或都站着，当让老年人坐上位或是站在上方。与老年人交往同处，或是对老年人说话办事，应当特别谦恭和蔼。不论你与他们熟识不熟识，也不论他们是贫是富，是男是女，是有学识或是没有学识，是有地位或是没有地位。看一个人是否尊敬老年人，常常可以认出他是否有见识，是否有德行。遇见认识的老年人，应当脱帽鞠躬致敬，不可只点头示意，像是对跟你年岁相仿的人一样。无论在自己家里，在别人家里，在医院，在学校，在商店，在街市，在车中，在船上，在公共场所，或者其他的地方，总要尽力帮助老年人，服侍老年人。年纪越老的人，越当留意帮助他们，服侍他们。不可同老年人争着讲话，更不可同老年人争着走路。不可容你的小孩子们轻慢老年人，要教导他们尊敬老人。小孩子们轻慢老年人是极可恶的事。圣徒往来交接常以弟兄姊妹相称，但是青年圣徒对老年圣徒谈话或是通信的时候，切不可称他们为兄姐。在神面前，大家固然都是弟兄姊妹，但是你却不要忘记他们的年岁同你父母相差不多。你如何不可称你父母为兄姐，也照样不可这样称老年人。第23，对待儿童。不可凡事任儿童的意，当责备的时候责备，当约束的时候约束。许多儿童长大以后，性情恶劣，不堪挽救，就是被无知的父母纵容而成的。不可常在人前责骂儿童，使他们失去自尊的心， 也不可常在人前夸耀儿童，助长他们骄傲的心。不可常常给儿童食物吃，毁伤他们的肠胃，养成他们的坏习惯。不可在自己不快活的时候向儿童发脾气，这是与儿童极有害的事。不可欺哄儿童，也不可轻易应许他们什么事，如果应许就必须为他们做成，不然你要对他们失去信用，而且他们也要效法你这样欺哄别人。不可容儿童向别人索要钱财、食物或是别样东西。不可容儿童殴打或是辱骂别的儿童，或夺取别的儿童的东西。不可容儿童轻慢老年人。不可容儿童虐待或是杀害小生物，养成他们的残忍心。就是蝇蚊等类的害虫或是老鼠，也只可杀害不可虐待，也不可用残酷的手段杀害他们。不可容儿童毁坏公共的物件或是别人的东西。不可容儿童交接不良的伴侣，也不可容他们与不好的成年人往来。不可容儿童阅读与信仰德行有害的书报读物。不可容儿童看不好的电影，听不好的歌曲戏剧，做含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不可容儿童说谎、偷窃、出污秽的言语。不可在言语行为上给儿童留下不良的印象，做不好的榜样。不可忘记教导儿童敬畏神、学习祷告、诵读圣经。自己的儿童若与别人的儿童争吵，切不可袒护自己的儿童，应当查问曲直。如果屈在自己的儿童，应当加以管教，并叫他们向对方认错。如果屈在对方，应当教导自己儿童，饶恕他们。看见别人的儿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应当尽力帮助他们，像待自己的儿童一样。不过有时有需要避免嫌疑跟误会的地方，就应当加以谨慎。不可将有危险性的玩具或食物给儿童，像是薄脆的玻璃制品、容易伤害儿童的铜铁物件、不洁净的食物等等，也不可将这样的东西送给别人的儿童。到别人家中去，不可轻易给儿童钱。中国人到亲友家去，常有给儿童钱的习俗，过年的时候更是这样。这是应当改正的事，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养成儿童的贪心，以致每逢有客人来，他们都希望从客人得钱。将食物给别人的儿童吃以前，应当先问他们的父母可不可以给他们吃。如果他们说不可，就不要给儿童吃。儿童的父母最知道他们自己孩子的情形。被问的儿童父母如果认为不可给儿童吃，也当说明为什么不给儿童吃，要婉言谢绝。许多中国人常常随便拿食物给别人的儿童吃，在给的人实在是好意，但是在儿童父母方面就觉得如果拦阻不让儿童吃，不免叫给的人觉得难堪，如果不拦阻儿童吃了又不免伤害身体，那真是左右为难。这种恶习应当竭力改正才好。不可在别人的儿童面前有什么不诚实的言行，不可对他们说虚伪的戏言，不可轻易应许他们什么事，如果应许了就当照所应许的做。不可以你不诚实的言行使别人的儿童心中留下不良的印象， 以致他们染上虚伪的恶习。不可对别人的儿童太严厉，使他们惧怕你，恨恶你，也不可对他们太放肆，使他们轻慢你，侮辱你。不可向别人的儿童探听他们家中的隐事，这是欺骗窃盗的行为。不可在别人的儿童没有家里的人同在的时候苦待他们，欺负他们，恐吓他们，这是极卑鄙的行为。不可对儿童讲说鬼怪的事，养成他们恐惧的心情。不可对别人的儿童谈论他们的父母或尊长，说他们的坏处，以致使儿童轻看他们，不领受他们的管教。第24，谨防陷阱。仕途险隙，人心诈伪，社会中到处有恶人布置陷阱，害人取利。这些陷阱有许多花样，一个人处在这黑暗的世上，稍不谨慎就要落在陷阱中。金钱物质受些损失还算小事，有的时候还受到不堪设想的祸害。预先晓得这些陷阱，谨慎预防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在旅途中遇见素不相识的旅客跟你接谈，向你表示异常的亲热，愿意跟你投诉一个旅馆，为你付钱，你当留意防备他，不可将什么财物交托他，不可与他同住在一间房子里，不可受他给你的好处，不可容他为你付钱。许多时候，这样的亲热表示跟这样慷慨的花费，就是他钓鱼的钓饵。你能够谨慎预防，就不至于上钩。有的时候遇见素不相识的人为你介绍职业，告诉你这种事情如何的好，可以得到许多利益金钱，你不可信他的话。如果你已经有职业，固然不可起贪心，即使你现在没有职业，也不可轻信他的话。要知道现代社会中到处人浮于事，许多人请亲友带他们找点事做都不容易找到，哪里会有素不相识的人肯无缘无故把这种求而不得的好处送给你，并且还说得那么好听，唯恐你推辞不要。你若是轻信这种人的话，请他们介绍职业，轻一点的被他们骗去财物，重一点的受他们利用威胁，最后做出犯法惹祸的事，受到无穷的祸害。有不深知根底的人到你的地方来投诉，你不可轻易接待他。到处都有旅馆，你可以介绍给他，叫他到那里去住。如果他实在无力付旅馆的费用，你宁可为他出些钱，把他安置在旅馆里。接待素不相识的人住宿，被他们窃取财物还算小事。如果他们有什么不轨的行为，你受的连累就不晓得有多大了。不知根底的人到你的地方来，求你为他存放财物，或是卖什么东西给你，你不可轻易允许他，或是收买他的东西，恐怕他以后要讹诈。如果他的财物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那时你还不免受大累呢。有人求你为他做保，你不可轻易允诺。常有人存心不良，欺人取利，使做保的人受累无穷。除非你对一个人有十分准确的把握，就不要轻易为他做保。有人同你相识不久，就竭力要跟你要好，同你做朋友，你当谨慎，不可轻易跟他做朋友，更不可倚重他，信任他， 恐怕它有什么作用，要利用你，欺骗你。交友应当审慎从事，轻易交友的人最容易受害。有你所不深认识的人，求你为他们介绍事工，你当十分谨慎。要知道，你为一个人介绍事工，你就要担负保证他的责任。为一个你所不深认识的人做保证，那是一件危险的事。宁可自己出些钱，周济那向你求帮助的人，不可不查考这个人，就轻易为他介绍事工。无论在什么地方，看见你所不当得的财物，总不要起贪心。社会上有许多欺骗人的人，明白人贪财的心理，就以财物做钓饵去陷害人，自己取利。许多无知的人因为吞吃这种钓饵，就上了钩，受了害。这种欺人害人的人固然可恶，但是那些被欺受害的人也是自取祸害。如果他们不贪非分的财物，又何至遭遇这种损失呢？有一种骗钱的人，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或是邮寄传单，说什么大赠送、大推销，说什么寄去几角钱就寄给你几元钱的物品，寄去几元钱就寄给你价值几十元钱的货物。等到你把钱寄给他们以后，好一些的还寄给你一些物品，但是远不及你所付的价值。那不好的，你的钱就像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这完全是一种骗局。你看这种广告的时候，怎么不想一想，天下哪能有这种事情？除非一个商人患了神经病，谁肯收你一元钱卖给你价值几十元钱的货物呢？这种事情明显是骗局。可惜你利令智昏，以致吃了这种亏。看见这种广告，不但自己不可上当，并且当警告亲友不可受欺。一切卖彩票奖券的事都是骗局。设局的人利用群众贪财的心理敛钱。群众因为都抱着侥幸得中大奖的贪心，就去入局。结果设局的人发了财，少数买奖券的人中了奖，而大多数存着贪心希望侥幸发财的人受了骗。彩票奖券就是变相的赌博。买彩票奖券的人受骗损失钱财还是小事，因着贪财自私损害自己的德行，并且还因此得罪神，真是最可怕的事。男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打扮妖艳的女人，以眉目言语向你献媚，与你亲近，不可与她流连往来，应当急速远离她。如果在当时实在不能远离，就当庄重自持，不要与她说一句戏言，不要对她有一点放逸的态度，也不要与她单独在一处，使她得不着一点引诱你的机会。什么时候一有机会远离，就当急速离开。古今中外多少男子因为受荡女的诱惑，失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不可不十分谨慎预防。女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轻浮的男人，以眉目言语挑逗你，与你接近，你不可与他流连往来，应当急速远离他。如果当时实在不能远离，就当以冰霜一样的面目对待他，不要与他说一句戏言，不要向他有一点放逸的态度，也不要与他单独在一处，使他得不着一点引诱你的机会。什么时候一有机会远离，就当急速离开。 古今中外，多少玉洁冰清的女子，因为受不良男子的诱惑，遭遇了极苦痛的结局。你不可再重蹈他们的覆辙。青年女子不可同不深认识的男子单独到什么僻静或是可疑的地方去，恐怕他存心不良，在没有人的地方威胁你、玷污你，那个时候你不能呼求人的救援，就不免遭遇祸害了。不但对男子应当这样，就是一切你不深认识的人，你都不可轻易同他们到什么僻静或可疑的地方去。常有男人陷害女子，先以女子做引线、做媒介，你若不加预防，就难免受害了。青年女子在外面旅行的时候，遇见素不相识的男子或女子与你交谈往来，应当十分谨慎，不可轻易听从他们的指导。如果必须问什么事，最好向车船上执事的人或警察询问。尤其不可随从素不相识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住宿。如果没有熟识可靠的人可投奔，可以寻找大些的旅馆寄宿，但是切不可同不绅士的人住在同一间房子里。青年女子切不可到不深认识的人他们家里或他们的地方去住宿。青年女子若遇见不深认识、不十分可靠的男子送礼物给你，最好还他。许多存心不良的男子诱惑女子，都是以财物做钓饵，不吃这个饵，就不至于上钩。有许多男子家中本有妻室，但是假作未曾婚娶，或是假说妻子去世，到外面去骗婚。等到女子被他们欺骗，跟他们结婚以后，或早或晚发现他们是骗婚，但是已经无法挽回。所以女子切不可急促冒昧同人订婚，总要详细查考这个男子各方面的情形。如果这个男子是一个远离乡景、孤身在外的人，尤其有详细调查、慎重从事的必要。许多奸人要窥探人的隐事，要引诱人作恶，要窃取人的财物，要败坏人的贞操，尝试先利用酒把人灌醉。人一喝醉了酒，说话就不知谨慎，就将不当说的事说了出来。人一喝醉了酒，就忘记了是非利害，因而容易被引诱作恶。人一喝醉了酒，就容易发怒，因而被人利用。人一喝醉了酒，就容易激起性欲，因而犯罪行淫。也有些人醉到昏睡不醒的地步，更使奸人得以乘机下手，为所欲为。多少人因为饮酒落在奸人的陷阱中，你当谨慎，总不要饮一口酒，自然就不会受这种害了。第25，保守信用。信用是一个人处世皆物最宝贵的东西，一个基督徒必须有信用，才能荣耀神，才能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才有能力去帮助人。一个基督徒无论有什么长处，若是没有信用，将要到处受人的轻看指责。再不要想为主发光了。不仅说谎欺人、营私舞弊、损人利己等等的罪，足以毁坏我们的信用，就是轻忽怠惰、随便说话、做事不谨慎，也常常能毁坏我们的信用。所以我们为保守信用，不但当注意禁绝一切毁坏我们德行和信用的那些罪恶， 也当留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不要取用自己所不当取的财物，不论是别人的或是公家的，只要不是你按理当得的，一丝一毫都不可取用。为公家或别人办事或购买物品，切不可暗中得钱取利。如果你做这样的事，不只是犯罪得罪神，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还要毁坏你在社会中的信用，早晚你自己要因此受害。若非万不得已，总不可向人借钱。如果借了钱，就当竭力及早偿还。在未偿还以前，应当时常纪念，不可疏忽遗忘。向人借钱久不归还，无论是有意赖账，或是日久遗忘，都是最能毁坏信用的事。若非万不得已，买物的时候总不要赊欠。如果赊欠了，就当竭力及早还清。宁可缩衣节食，不可赊欠。赊欠也是最容易毁坏信用的事。你若待人保管钱财，万不可挪用一文，也不可借给别人。恐怕在你尚未补还以前，托你保管的人前来向你提取，你不能交付他，你就要丧失信用了。你若待人保管物品，万不可自己使用，或是借给别人使用。恐怕你或别人不谨慎把物品损坏，或是托你保管的人前来提取的时候，你不能立刻交付他，这样你就要丧失信用了。为公家或是别人经理的账目，应当清清楚楚，不但不可作假得利，也不可因大意以致有丝毫的疏忽遗漏，这是最能毁坏信用的事。不可轻易传述听来的事和一切自己不确实知道的事。不可轻易应许别人什么事，若应许了就当履行，若是实在履行不到，就当向人道歉，求人原谅。不可对任何人说谎话，说谎是最损坏信用的事，就是因为不说谎以致受损失，遭反对，也不要逃避。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诚实的人。说话不可天知天夜，言过其实，不可说自己做不到的事。说人的长处或短处都不可说得太过，这都是容易损坏信用的事。别人托付你代办什么事，总要先酌量一下是否能办得到。若是估计不能办到，就当及早谢绝。若是应许代人办理，就当尽心竭力做成。万不可轻易答应以后却做不成，这样的事与你的信用极有关系。无论什么时候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或犯了什么罪，受到别人指责，一点不可设法托辞隐藏。认错不是可耻的事，做错了事再说谎掩盖，不只是可耻，也是极容易毁坏自己的信用。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办什么事，跟什么人往来，总要真诚信实。宁可受别人欺骗，不可欺骗别人。无论什么时候，总不要戴假面具，这是保守自己的信用最要紧的事。在自己的事工职业上，不论是为自己或是为别人做事，总是要一样的诚实、殷勤和忠心。